两个门徒从这个那么被敬重的这样的一个耿直很被佩服的约翰，转向一个他们老是说是神的羔羊的耶稣，然后就跟他走了。不但跟他走，还介绍给自己的哥哥西门彼得。就这样子，耶稣有了十二个门徒。这十个门徒当中还碰到一次的事件，我记得麦牧师也提过，就是刚开始约翰第六章的时候呢，有上万的人、上千的人紧跟着耶稣要听他讲道，甚至可以吃饼得饱啊。到了那一章的尾巴，耶稣讲了一些话，很多人一来不明白，二来不认同，那个话太奇怪了，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哈，这个对犹太人喝人的血这个是很冒犯的。所以这些人呢，本来很拥护耶稣，甚至有一个想法说，哎呀，他如果当我们的领袖多好，结果没有想到一个一个走了，退掉了。到最后耶稣四周围看了一下，剩下十二个，所以他问了一个问题，你们不走吗？你们还想留下来吗？每次我想到耶稣在问问题的时候，或神在问问题的时候，其实给我很大很大的一个，对我来讲，从旧约到新约，神所问的问题，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我的人生里面常常一个一个转折点，就是那个问题触动我去思考。比如说一开始神问亚当，当亚当不听话的时候，神来找他，照理讲神跟他是隔绝了，已经没有关系了，灵已经死了，可是神他来找他，亚当你在哪里，亚当你在哪里，他没有说亚当你死定了，我的话你不听，亚当你在哪里，你知道你已经失丧了吗？你已经走迷了路了吗？你已经离我好远了吗？有一次神的仆人以利亚本来是一个在山上凯旋的一个神的仆人，结果因为被追杀逃命，就跑到山洞里面去，甚至求死，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抑郁症啊，就是不想活了。神很轻声地问他说，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，你本来是一个先知有你的任务的，你在这里做什么。同样的，我们的人生里面有时候是走迷了，跟神离得很远了，有时候是怎么样，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生命的那个价值，那个使命感了，我们已经觉得没有用了，所以我们就停在那里，生不如死，很沮丧。神说不是这样子的，我的儿女是有生命的目标，是一个很有喜乐平安，而且要靠着我跟着我很有力量的走完人生的这条路的。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。有一次一样是神的先知约拿，神他叫他向那边，他就往那边，我们都有这种人性对不对，不想顺服哈。后来没办法，就去做他该做的事情的时候，结果那个结果呢，让他更受不了。竟然神叫我去告诉这些人说他们会灭亡，然后神却让他们怎么样得救，神却饶恕他们。在这个约拿的心里面认为说他们是罪该万死，还叫我去传什么福音呢，他们不配的。可是看到他们几句话全部泥泞为成了人，都转向神，对神来说他好高兴啊对不对，我今天就是要人能够回归。但是约拿过不去，约拿的心里面有一个人性的一个公不公平，我认为应该这样，我认为应该那样的，一样的一个心态。我们常常在跟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心态，所以我们会生气，我们会生神的气。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不晓得我们生神的气，神啊你在哪里，神啊你有没有眼睛啊，老天有眼吗？ 你不敢说，心里面这样想，连你知道你这样想都不知道。神说，孩子，你这样生气合理吗？你这样生气合理吗？这是神的很温和的问话，很想启发我们，很想挽回我们。你在哪里呀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这样子生气合理吗？来到刚才我们讲的约翰的门徒跟了耶稣，耶稣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他说，你要什么呢？今天我的问题是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当我们跟耶稣的时候，不是在跟一种理论，不是在跟一种大家认为好的一个信念，我们是跟一个 person， 跟一个人，道成肉身，神的儿子，他是神也是人。那么我们需要在他的面前，一方面知道到底我要什么，那么我要的跟主要给我的，跟我跟的主要给我的，能不能符合呢？不然的话你会失望。接下来耶稣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意思是说，你来跟我的时候还不够，你需要在我的这样的一个跟随的路程当中，让我可以服侍你，让我可以帮助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你知道你的问题吗？这个是耶稣常常用问题，或我们的神常常用问题在启发，对，至少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启发。今天我们的问题是，你要主，你要这位耶稣为你做什么？我们知道，我们从我们几次的讲到听到，我们都知道神说你要做他的门徒，要怎么样才能够配，意思是说我们本来不配的，他的标准我们是这样的，我们是尘土，他是神，我们都知道了。但是在这一条跟随的路上，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的路上，耶稣不是要你只听他的命令，不是要你非这样不行，他在问你几个问题。一个是你们要什么，然后你有没有在调整你要的跟耶稣要的有没有开始符合的呢？他的价值观，他的目标跟你要的有没有符合呢？接下来你发现不符合怎么办？你知道说，主啊，我要你为我做什么。当你既然跟他，就表示他的标准是标准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不符合的话，那我们就需要在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你帮我做一些工作，让我跟随你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，等一下我们要讲到生命哈，然后呢可以配得成为你的门徒。我最近在思考主耶稣的这个主导文最后一句是什么，一开始说愿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然后最后一句是什么？因为，不要忘记那两个字，因为权柄荣耀尊贵都是你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理性知道，因为为什么我要这样子祷告，因为理性上知道。可是我们真的到了这个启示录的时候，第四章最后节的敬拜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怎么样，那个敬拜把荣耀，把权柄，把尊贵完全的就归给神了。今天我们跟主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可能知道了国度是神的，权柄是神的，他是国君，荣耀都是他的。可是我们还不到一个阶段，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权柄、荣耀、尊贵都归给神。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跟耶稣，只有主耶稣他下来彰显了神的生命之后，永生的生命之后，他教我们怎么样从这个理性上知道，到我整个人的灵魂体，我的心智，我的感情，完全五体投地的到神的面前俯伏下来，甚至把那个长老，把那个生命的冠冕怎么样，在神的宝座前献给他，多美的一个敬拜。可是 要从知道国度是他的，权柄是他的，可是抓着权柄不放，还想人家荣耀你，没有把荣耀都归给他，这样的一个情况，这个不配的情况，我们如何能够到天上的时候，跟那全部的使者，那些长老们能够俯伏在地，每一天哦，可那时候就不算哪一天的啦，因为已经没有黑暗了嘛，对不对？就永恒的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愿意荣耀尊贵全部都归给你，包括我这个生命的冠冕都是你的。然后我们知道说，因为我也好，世人也好，全部这个世界就是因着你的心意，要荣耀你的心意，要把国度扩展你的心意，要全柄都归你的心意，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才被造的，我才存在的。这个不是一个高调哈，这个是一个目标，到有一天我可以里外合一的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荣耀是你的，全部是你的，全柄是你的。我们上次在讲到第二个问题的时候，耶稣问门徒说，你们不走吗？彼得给了一个标准答案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还要归从谁呢？麻烦一下好吗？当耶稣问说，你还不走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你知道彼得是最会给标准答案的哈，彼得的答案都没有问题，只要他一回答的时候一定准确，但是当他的心意要表明的时候，耶稣有时候会责备他。所以我说不配的地方在这里，标准答案他知道，犹太人最知道什么叫永生，最知道什么叫神的羔羊，我的罪需要被赦免，他每一年都要献赎罪祭。现在碰到一个有形有体的耶稣，约翰说，公布说，这个是神的羔羊，从一头羊现在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彼得说，我不跟你，跟谁啊？当我们说我们成为主的门徒的时候，彼得的这三个点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第一个，主啊，我的生命开始有主了，主啊，你知道当彼得在海边钓不到鱼，然后耶稣叫他往哪里去打鱼，他整夜钓不到，当他在听着耶稣的话打回来的时候，哇，满船的鱼的时候，他从夫子转到什么？转到主。一开始叫夫子，老师，好，我们都很尊敬老师，可是之后呢，他马上转了称呼，他说，主啊。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，是跟耶稣的，是学耶稣的时候，我们认定了一个主，意思是说我是有对象对我负责的，我不用自己担负我生命的所有的这些担子，我是不孤单的，而且我也知道说我有些事情我是没有办法承担的。所以呢，他说，主啊，我终于找到一个可以为我做主的。这样的需要不是到新约才有，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，亚伯拉罕神呼召他，他人生的经历也是高高低低，他从全部放下，离开他原来所有的背景，要去神告诉他要去的地方，迦南地的时候，他在这个当中如果没有主，如果没有跟主，刚才我们那首诗歌说，耶稣领我，他带我，如果亚伯拉罕没有主的话，我觉得他到不了迦南地。我们看到他没有儿子，在没有儿子之前产生一件事情，好不容易有一个侄子跟他出来同心走，也结伴走，结果呢，两边的仆人就闹纷争了，争来争去了。 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如果没有主的话，他怎么可能说没关系你先选。当我们没有一个主的时候，谁做主？谁做主？我做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是你的长辈。好，我们分开，这个是很好的处理事情的一个方法。既然纷争了，我们就分开。但是亚伯拉罕说你先选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亚伯拉罕跟着主的呼召走的，跟神的呼召走的时候，他是他的主。所以呢，有纷争的时候，谁做主？神做主。他没有儿子，可是有应许说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。没有儿子就是没有儿子，就是生不出来，那怎么办？他做主，他应许的他就会实现。他也有他做错事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有他有错事的时候，但是他因为跟着主，因为他有主，所以呢他可以重新再来，他可以被饶恕，他可以紧紧的依靠着主，一直到他的目标。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主的门徒，我们是基督的门徒的时候，意思是说我已经有一位主了。就像中国人说，天哪，当你在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当你在不能理解的时候，当你已经四面楚歌的时候，你会举头望上面，天哪，即使不认识神。这个就是彼得在说的，主啊，你已经有主了，你不孤单的，你不需要找谁或找谁，你第一个就是要找神，他是你的主，他在你旁边，他跟你在一起。第二个，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。今天为什么我们跟主呢？我们常常会被约翰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将他独生的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向，还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追求，我们的标杆就是我今天已经得到这永生的确据，然后我要持守这永生的福分。在这里，永生之道是彼得唯一一次讲的，永生永生，但是永生之道只有彼得这样讲。永生之道，上个礼拜我跟你说，约翰写一书的时候告诉我们说，人如果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，有了神的儿子才有生命。上次啊，王庆弟兄给我一个很好的思考啊，什么叫生命啊？等一下我们也来思考一下啊。然后他后面讲了一句话，我写这个是要跟你们这些蒙召的人做见证，蒙召的人呢，不是还没有信呢，蒙召做见证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当你跟主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自己有永生，这个就是你跟主走这一条门徒的道路，这个很重要的，你要学到的。为什么啊？约翰对于这些蒙召的人这样子说，表示说，在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的知道是在这里，知识上面，信耶稣有永生。但是你跟主走走走，知道嘛，哈，道意思说我是真理、生命、道路，哈，这个道路是一条路，是一条一个方向。当你这样走啊走啊走啊走啊的时候呢，跟主走的时候呢，你就真的知道。这个真的知道跟你原来的知道是不一样的，真的知道是在你的心里面，你抓着不放的，而且你心甘情愿的走这一条永生之道。所以这个永生之道是一个你明白了，你领受了，你进去了之后，你要靠着跟着耶稣创始成终的走完你这一条门徒的路。到那个时候， 就是你全人对神的一个俯伏跟敬拜的时候，这个是我们当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当我们说我是耶稣的门徒，我们是在走一条永生的道路。接下来彼得说，我要归从谁呢？一个人生下来有很重要的三个需要，一个婴儿哈，第一个他需要有一个安全感。什么叫安全感？我不用害怕，我是有人为我的，我是有人保护。他们还不知道那是谁，还不会叫爸爸妈妈。还有一种就是他要有一种归属感，啊，我是属于这个父母亲的，我是属于这个家的。最后呢，我们需要有一个我生下来活在世上的一个价值感。我为什么活着？我为什么在这个世上？今天这个世界有我跟没有我有没有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。每一个生命都是神很宝贝，看为宝贝，而且从你还没有出生就认识你的生命。当你到世上来的时候，在神的眼中，你有你很重要的价值。所以这三个彼得的描述，就是再一次的告诉你说，你是有人帮你负责的，你是在走一条有盼望永恒的道路，你是有安全感的，而且要告诉你说，你是有目的的，你是有价值的。刚才我们谈到约翰说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，有耶稣就有生命。然后刚才我跟你解释，彼得说这个叫做永生之道，也就是我们跟主的这样的一个道路。事实上当我们跟主的时候，刚才我讲到 baby 的需要哈，那事实上神在带我们，在喂养我们，就是在灵里面从这个 baby， 从婴孩一样的把我们喂养长大一样的。那当我们这样子长大之后呢，我们在走这一条跟主的路呢，对我来说事实上是一条回家的路。走啊走啊走啊，就像以诺一样，怎么样走走走走到一天怎么样，诶，回家啦，回到我父的家里面去了，回到我的天父的身边去了，而且永远的安全，永远的享受，永远的福分，永远的光亮，不再有黑暗了。所以这条路事实上是一条在我们一条在寻根追源的路。你跟着主走，他要带着你回到父那里去，把你人生的这个根源，人生的目的，把你带到尽头的时候，你就完成了。所以我称这个跟主走的这条路叫做寻根追源的路。为什么叫做寻根追源呢？因为跟主走这条路是关系到我们的生命，对不对？永生永恒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道路。那这个道路呢，耶稣说若不借着我，就没有人可以回到谁那里？父那里去。所以我们跟着耶稣原来是在走回家的道路。这个理解就像诗人所说的，他说我们就是像他的孩子，像他的儿子。以一个道理来讲，我们的生活、动作、存留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他里面，他是我们的根源。生命是有根源的。什么叫做生命？上次那个王谦弟兄给我们一个思考的一个主题，什么叫做生命？如果要用圣经来看生命的话，你就要去追溯到神的创造，他把一口气吹在人的里面，所以呢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所以要跟主走的人，对于这个生命的理解，对于生命的执着，对于生命的看重，是不能没有的。 如果你只有想到我跟耶稣，我成了基督徒啊，我可以做这个，我可以做那个，或者是我跟耶稣，我怎么样？最好我们开始思考，我跟主的这个生命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境况？那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这个生命。首先，我们要理解，生命是一个本质。生命有跟没有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生命它本身是有永恒的特质。这个生命是神给我们的，有开始，神创造我们给我们，但是没有结束。记得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有一种生命是神恩赐给我，就像这个传道书讲的。当神造人的时候，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。神给我了，从他给我的，他是我的根源，他是我的父亲。然后呢，我要跟他一样到永恒。那如果我们要走上这条跟耶稣回家的路呢，还是永恒，但是是永远的什么灭亡。什么叫灭亡？跟神就完全的隔绝了。神给我们爱，神是爱，没有神的地方就没有爱。神是光，没有神的地方就没有光。神是圣洁的，没有神的地方就没有圣洁，就是邪恶的。所以不管你认识神或不认识神，你知道有没有永生，到后来你的生命是永远的，永远的跟神在一起，回到父的家里面去，还是永远的跟神分开？第一个生命的特质是永恒的。那我们就面对一个问题，就是那生命这个生啊死啊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是生命的现象。耶稣曾经用一个例子说，如果一粒种子不埋在土里的话，就不会怎么样，就不会结出很多籽粒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现象。这个现象是什么呢？有时候要死，有时候要活。你没有死就不能活，保罗这样说，你如果没有死的话就不能活。所以这个生命里面有一种现象，它会趋向一个结束，然后又开始，就像我们的春夏秋冬一样。你冬天的话在这里不明显哈，等到如果你在北边的话，你们都知道在那里的话，冬天是一片的荒凉，对不对？树子没有树没有树叶，都掉光了，然后呢它的都是枯的哈，都没有颜色了，荒凉。可是春天一来，哎，你看它又蹦出来了。这个叫做生命的现象。我们在只要我们有生命，就有生命的现象。所以我们的肉体会经过一些衰残，经过一个结束。然后耶稣说，这是睡了，那是习了劳苦。这个身体很辛苦啊。有时候我想到我的心脏每天这样跳哈，一直跳到现在，我都为他有点过意不去哈。那个没有完的，没完没了的哈。我不晓得会活几年，但是我想说我这个心脏真是劳苦功高哈。但是有一天呢，它会有一个结束。但是神给的生命是永恒的，生命的特质是永恒的。可是生命本身的现象会有枯竭，会有新的哈。一个种子已经埋在地里面，你看不到种子了，种子没有了，但是你看到什么？结出来的果子。当一只蚕蛹在这个蛹啊，叫蛹对不对？在这个茧啊，这茧里面的时候，它是一条毛毛虫。可是当它一出来的时候，它成为一只很漂亮的蝴蝶。那你说它是怎么样？因为它有生命，但是它有生命的现象。所以我们对于生命的现象，我们要接受，这个是很自然的。生命里面有一种定律。得跟失，世人总是希望我都要赚，我要得，我都要得，这是世人的一厢情愿的想法。我 要得到我儿子啊，我要得到我的孩子呢，成为一个最优秀的啊，有最好的学位，有最好的成就的这样的一个结果。结果你发现你失掉了一些东西，什么？跟孩子的互动的关系，跟孩子的关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的连结。我不是说你不能叫你的儿子达到你要他达到的目的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在这个生命里面有一个现象，你得就会失。所以耶稣说，你赚得全世界，失上了你的灵魂有什么益处？意思是说，当你在得失之间的时候，生命会有得失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最重要的你要得的是什么。你不要把那个不重要的抓一大堆，然后失去你最重要的。所以这是生命的一种定律。耶稣也这样讲，他说，如果你想要得着生命，你就会丧掉生命；如果你为我的缘故丧掉生命，你就会得着生命。那就是为什么他跟门徒说，你要舍下你自己，舍下你所爱的，舍下你所拥有的，然后你把握住这个最重要最宝贝的。上次麦牧师也提到一个例子，变卖所有的来换这个。所以生命的定律是有得就有失，问题是你得到什么，你失去了什么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我们要了解到，你要衡量。我现在有时候夫妻在吵架的时候哈，常常我会提醒一个问题，好了，你算你赢了，证明他是错的，那你得到什么？他就按你的方式生活吗？你得到的结果是什么？两个人更僵。有哪一个人会被人家批评，被人家证明他是错的，会跟你更好的？但是只有神呢，因为神爱我们啊。所以生命有一种定律，有得就有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你要得的是什么，把握住你要得的，然后你也要计算一下你失去的划不划得来。生命里面有一种光景，就是黑暗或是光明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那里告诉我们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然后路加第十一章三十五节啊，往下一下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。路加福音应该是第十一章三十五节，对，好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节来。所以你要醒察，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，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。本来神造我们是有光的，生命就是我们里面的光，但是这个光你要醒察，你要检查，是不是没有油了？是不是那个光亮呢，亮度呢，越来越暗淡了？今天当我说你要主为你做什么的时候，就跟你认识的神要给你永生，给你面对这些生命的现象，让你在这个生命的律里面活的时候，我们要省察一件事情，我里面的光是不是亮着。当你醒察的时候，如果你发现已经很暗淡了，我们要学一个在圣经里面瞎眼的人。这个人呢，每天都被抬在某一个地方坐。有一天他听到神的耶稣要来了，他就在那个人群在喧哗的时候，他喊了一句话，耶稣啊，耶稣啊，他喊耶稣，结果门徒很烦呢、啊，觉得说，哎呀，耶稣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，他有很多的讲道要讲。但是耶稣听到了，他没有因为很多人在那里，没有因为门徒对他很嫌弃， 他就觉得啊，这个不重要，这个让我学生处理就好了。他听到了，他问他那句话，今天的题目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你知道你跟耶稣的时候有一个 benefit 吗？有一个权益，你知道吗？随时跟主说，主啊，我要你为我做这个。你的祷告，你对主的一个对话，不要只有在主啊，你这个给我，那个给我。你说主啊，你帮我做这个，我这个人，既然是生命的跟随，生命的这个主题，那么你跟随的目的也就是为了生命。这个瞎子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是别人不能解决的，他的一辈子生来就瞎，一辈子就活在这个黑暗里面。他有一个呼求，他有一个期盼，他带着期盼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要能够看见。耶稣听到了，或许耶稣心里就说，我就是为了这个来，我就是为了要让你重见光明。有没有？我们说其恩典何等甘甜，前我瞎眼睛得看见，我就是为了要让你里面是光亮的，里面有我的生命，应该是亮的，就是为了这个来。耶稣很高兴这个瞎子知道他要什么。很多人就像这个瞎子，生来就这样嘛，大概我就这一辈子就讨钱就好了，就靠人家把我抬到那里去就好了，没有希望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跟着主走的时候，当你开始暗淡的时候，跟主说，主啊，你开我的眼睛，让我可以看见。我们这个月的主题经节，耶稣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因为他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就有光，不会让你迷茫，不会让你走丢方向。有光你就有方向，有光你就有盼望。没有光的时候你都可以知道，对不对？像我们那个飓风的时候，我们最怕没有光，所以你都会准备那个灯。耶稣说，我是生命的粮，你的生命有问题了，我来喂养你。你的生命有问题了，我来帮你调整你的问题。你们要主为你做什么？首先你要知道你需要什么，而且是把最重要的跟神说。耶稣就开他的眼睛，因为他说，我要能看见。最后一个经节，最后一个经节，在哥罗西书，请我们一起来念我们的最后一个经节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。好，一起来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或许我讲了很多话你还是不懂什么叫生命，但是约翰说，我要你知道你有永生的生命。然后彼得跟主说，我要跟着这个永生之道跟他走到安全的回到父的家里面去。庄长老，他走掉了，做饭。好，我们把刚才那个耶稣领我那首歌的最后第二节，我不晓得那第几节，我们再唱一次好吗？一方面我们相信耶稣在领我，就像当初的这个火柱这个火柱在领这个以色列人一样，云柱火柱领以色列人一样，我们知道他会领我，可是你愿不愿意让他来领你？最后第二节，我不晓得那个，等一下哈。我愿有一个，我愿。好，这刚才那 ，OK， 好，我愿紧握恩主圣手，甘心乐意随主行走。一起来，欲祸欲福两般皆可哈，因有耶稣亲手领我。你知道当父母亲牵孩子的时候，孩子有时候不要父母亲牵，你知道吗？最近我的女儿说，哎呦，那个老大明明跟他说这里不要动，他就偏偏跑过去。好，我说开始了，这人的本性，不管他多可爱，好，那种我要做主的那个本性开始了。好，好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 Please, yeah, the last one 这叫什么名字？ Jesus lead， 英文怎么讲？Jesus, lead me, please. 好， 我愿紧握恩主圣手，甘心乐意随主行走。最好走得快快乐乐，走得甘心乐意，越来越甘心，越来越乐意，好快乐的一个跟随的行程。你可以吹着口哨，可以唱着诗歌，很快乐的跟主一路走回家去。可以 please。上次讲到结论的时候，我说耶稣说来同跟我同父一轭，你知道你的主多么愿意你跟他在一起同父一轭吗？那个在耕田的那个两个轭，两头牲畜一起在工作，就像这样子，耶稣说跟我同父一轭，神的儿子为了彰显这生命的道路到世上来，降低他自己到一个地步，他说你跟我一起，我不称你为仆人，这里说当仆人哈。改变一个想法，他说我要成为你的朋友，你也成为我的朋友，我们同甘共苦，我们同父一轭，然后你慢慢就会从我这边学到一个师父的诀窍，心里面得到安息。我们再来刚才那一节，再来对不起，我忘记了歌词。Just wait, please. Yeah. 好，我已经讲完了，不用再回去了。好，我就是把那个诗歌我们再唱一次，把那一句再唱一次，用你的心来唱，跟主唱，好不好？他很乐意领你，一直在旁边陪你。谁记得第一句？
主，恩主。手甘心乐意随主行走，我活与福两半皆可，亦有耶稣亲手领。
我们再一次，刚才那里就好，刚才那个，你能不能这个时候跟主说，主啊，我在你的身边，你领着我的时候，两半皆可，或福或祸。两般皆可，因为我有永生的道路，我要归从谁呢？非你莫属了，归一而终了。来，
我愿紧握恩主圣手，甘心乐意随主行走，我如渔夫两般皆可。
感谢
耶稣领我，耶稣领我，耶稣天天亲手领我，我愿为主忠心仆人，一梦主恩亲手领我。
Thank you， 谢谢，我们一起祷告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已经。看过多少次约翰的见证，约翰有一个目的，你所爱的门徒有个目的，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，恳求你帮助我们这一群在你面前归从你的门徒，让我们从心里面真的知道持守着你给我们的永生，而且乐意走上这永生之道， 一跟了就不回头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跟你跟到底。哦，主，谢谢你，你常这么的、这么的尊重我们的，问我们一些问题，你要什么？你不是勉强的给我们，你真是希望能够劝服我们，能够得着最好的。然后就像哥罗西书所讲的，当你显现的时候，我们要跟你同得这样的荣耀。这个道路就是塑造我们的道路，这个道路就是让我们的意愿可以甘心情愿来敬拜神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刚跟你说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或祸或福，不管怎么样，各种生命的现象，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愿所有的我人生里面的权柄荣耀都归给你身上，因为你是配得尊贵荣耀权柄的主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谢谢你，你舍掉你的生命让我们得着生命，所以就帮助我们不要在得失之间再挣扎了，因为得会失掉，当我们舍的时候，我们失掉的时候，我们却得着。开我们的心，启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里面有亮光，看见这条道路是那么光明的道路。你激励我们，帮我们加油，继续的跟，继续的跟，